现在希望顺顺都不敢去碰手机。
好，离那个线上记者会还有一分钟，那我先放记者进来吗？大家有什么要先讲的讲话可以先讲一讲，那我就放大家进来了。
对，放进来。
好好，谢
谢。
谢谢。那我就不锁定了。
各位记者朋友您好，谢谢平常对环球晶圆的关注和支持，我是环球晶圆的发言人龚新宇，那线上也有我们徐秀兰董事长共同与会，我们稍早有发，就台湾时间早上六点半的时候，我们有发出一个新闻稿，不好意思，这时间这么早，是因为我们现在美国场呢，就是刚办完开幕典礼，现在是美国德州时间的晚上六点。那现在是台湾时间的上七点。那如同市场发出的新闻稿，我们很开心想跟您报告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开幕典礼很顺利的已经进行了。那 GWA 是我们最新而且最先进的十二寸一万制程的晶圆厂，也是美国二十多年来首座的本土新建的晶圆厂，所以它可以填补美国半导体供应链里面最大的关键缺口。也就是晶圆材料的这一段，那它同时也让环球晶圆在美国的营运生产呢增加了第十二寸的产线，我们可以深化跟美国客户的合作，让环球晶圆在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都有从最前端的掌晶到末端的冷晶圆一大制程，同时强化了我们的韧性。那我们在美国德州园区的占地呢，一共有142英亩，它最多可以容纳60的扩建。今天呢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扩建的开幕典礼。那你可能有注意到，如果您跟着我们的新闻稿记得有点少哦，我们今天也有宣布，我们有意要在美国再投资40亿美元，提供第三还有第四期的扩建计划。所以这样子，我们美国的总投资金额的话，在 GWA 可能会上看到75亿美元。那因为我跟 Doris 即将要搭机回台湾，其实我现在人在机场。那怕没有办法及时回答各位媒体先进的提问，所以我们紧急的在飞机出发前召开一个线上记者会，了解对您那边对台湾来说这时间可能会有点早，就非常感谢您的理解。那因为要配合对您起飞的时间，所以我们心中的会议最长就是1小时，所以如果会起有一些嘈杂声的话，敬请见谅。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要多了解地方，也欢迎您提问。那提问的方式有两个，第一个是用 Webex 的举手功能，如果您是用手机连入的话，您可以点开手机的下方，还有一个三个点的图示，里面有举手的符号。那如果您是用电脑的 Webex 程式的话呢，那举手发问的按键在程式的最下方。而且记得，如果您收到我们解除静音的邀请，请您务必的接受，这样您才可以发言。那第二个是用文字提问，您可以用下方或者是荧幕右侧有个聊天的功能，先用文字输入您的问题。那您可以在我们在开始讲的时候呢就开始输入，这样子的话时间会掌握的比较好。那么如果要让会议顺利进行，请您提问的时候说明您所属的公司还有您的大名，这样比较方便我们跟我们提问。那也请其他的时候尽量保持静音。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这个记者会了。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使用举手的方式来提问。好，那我现在就把现场交给各位媒体记者。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使用举手功能做文字的功能。
好，谢谢莉亚。那个大家早安，我不晓得听不听到我的声音。我现在连线的这个品质不太好，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声音是顺利。那请问各位记者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资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然后可以澄清。
所以我听您的声音听得很清楚。那在各位记者在提问的时候，因为我们新闻稿是早上六点半发的，您可能还没有机会打开。那您在提问的同时呢，我就先大概先说明一下我们新闻稿的内容，那么这样子会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现在的进度如何。那我们今天的开幕典礼在现场就是有很多的贵宾云集，包括美国投资加速办公室的执行长 Michael Grimes， 那还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然后驻美代表处的大使与大的大使 然后我们德州当地的 Sharon 市的市长。那台湾地区这边出席的呢有经济部部长，就是郭智慧部长，还有我们很多的客户供应商还有合作伙伴。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厂呢，它预计制造的就是提供当地很多工作机会的。我们其实是在2022年12月2号在美国那边举行开工典礼，然后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创造了差不多1200个建筑相关工作的机会，还有580个长期的职缺。我们预计在2028年底呢，会继续的招聘更多的工程技术人员跟专业人员。那这个人员的数目呢，可能会多达650名。那刚刚就是这些记者会的重点，就是都已经在会议上面有宣布，我们有意要扩大在美国的制造基地。因为我们宣布新建 GWA 已经3周年了，也是2022年的时候宣布的。所以如果再加上我们现在已经有现有总共35亿元，再加上新的这40亿元的话呢，所以我们有准投资的金额就会达到75亿美元。因为我们的考量是说，因为市场。陈老师说他曾经是个文化史专家，也曾经是成炮龙。那之后也许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利的关税结构，所以会让假设我们之后有要实施扩产的话呢，在美国就可以用会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扩产。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就是宣布我们有意将美国。因为像刚刚说的，我们的那边的土地其实一共可以做到60的投资。那我们现在宣布的是说第三跟第四期的扩建工程。我们觉得这是跟环球资源的长期计划策略是相符的。好，那现在呢，谢谢 Doris， 我现在都念出来就是文字这边的提问了，那就麻烦 Doris 可以。
好，好的，那麻烦你读你读一下。
第一个是来自新唐人的李晶晶记者，那想要请教的是新厂具体的营收产能规划，什么时候可以有几船带来效益，还有它未来的占比会是多少？记者，请问你讲的这是我们现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这个吗？还是是说我们预计扩建的第三、第四阶段呢？您可以用文字回，或者说您可以以手机写出您的定义。那您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第二阶段的扩建计划是什么时候动工，并且预计的投资金额和产效率？
对，好，我先合并来解释哈，那等一下不足的再请晶晶你再那个再提问啊。我先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这个厂区在德州 Sherman 这个厂区本身是可以做6期的建设，那6期的建设我们现在目前做的是第一期的建设，但第二期。还没有建，可是这个有很多 infrastructure 的规划都放在一起哦，所以因为一期二期合起来是一个一整栋大的 building 哦，非常大的 building， 然后现在是壳子先盖，然后但是真正里面把它设备装进来的是装第一期，那一跟二这两期合起来，我们之前在美国还有媒体也有说过，合起来是3.5 billion 美金，35亿美金是一跟二两期。那今天在会上在做公告说，我们有意在增建的是增建第三、第四这两期哈。所以就是我们的6期，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讲的全部都做完的话，就是6期里面我们就会完成4期。不过我避免大家这个，我们每一次媒体上说可能没有讲清楚，我再说明，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第一期而已哦，现在在做第一期。那第一期里面现在就是已经完工了，那这个工程师啊、同仁也都进驻，所以我们也就这个送样也就开始在送当中。那我们也在3月底的时候已经出第一批小小批的货，已经出第一个货哈，已经出去了。那第二季预计还会有这个虚门会出去，会比第一季多。可是因为验证都真的难的，单价高的都是要做很完整很长的验证，那一些都还在验证中，所以目前先做的东西都是规格相对非常容易，也就是。单价也会稍微比较低，那验证期就非常短，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验证通过，所以我们那些订单就开始做。 所以第一季已经有一点点小营业额，然后第二季会大一点，第三季看起来还会再更多。那到后面，今年就是会每一季在美国这边营业额就会都在成长，但真正比较单价比较高的就要等到我们一般的认证时间就是6到9个月哦，所以大概会到第三季、第四季开始看那个比较难的东西是不是陆续可以开始有一点小量出货。这个是我简单先做报告。那至于营业额大概是多少，这个我们内部有数字，但是我们对外是不公告这个数字。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还会有几个不良的变数啊，就是说客户，因为我们如同我们之前讲，我们这里这个产能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已经有 LTA 有长约 cover 到。那有长约为什么还不能够讲单，再讲金额？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些长约里面它会有的，比方说有的有要用累金，那有的是不用累金就抛光片，那有的是要厚累金，有的要薄累金，所以每一个月它的营业额出来会看客户在那一个当期他的订单需求的组合是怎么样，那就是会造成不一样的营业，这是有它是有一定的变数在的啊、哦，所以这个是简单大概的内容，就是我们最主要我没有办法直接讲说哦，那我一期是多少营业，我们是不做这样的公告，所以我们在任何每一次啊、哦，这属于。公司的机密我们也就不会去讲说那个哪一期会多多少，那尤其今年它带来的营业额贡献还会相对还是比较小，所以我们就不会特别去说。那因此我也更是到第三第四期那个 LTA 都还没有开始去，今天才宣布说我们有意能够去新建，但是有意要扩建的前提也是第一期第二期要先能够获利才会再走到第三期，那第三期还要有客户的需求进来才会开始做第三期，所以并不是说今天说了以后明天就会开始启动第三期建设，没有，我们现在全力是要让第一期开始量产，开始有营收贡献，开始获利，然后才会走到我们已经公布的一二两期的第二期，然后一二都顺利开展开来之后才会做到第三第四期。那今天在德州公告的就是我们在后面有意会往第三第四期再做扩张。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做这样的说明啊？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目前为止看起来美国客户对于美国产能的需求相当殷切啊，所以我们有相当多的客人是对于虽然产品都还在认证中，不过他们已经来谈，希望能够拿掉多少产能，就是拿我们的 local 产能。那所以我想从现在这个，当然现在所谓的很多关税，绝大部分国家都还没有谈出来，所以我们不晓得关税会变怎样。不过美国这些公司对于当地的供应似乎需求是非常强劲，那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如果我们清楚地跟客户讲说你只要有需求我就愿意再扩建，我们只要客户有意愿呢，我们也不排除在这一次就会看看是不是有美国的客人会有一个意愿重新开始来签长约来锁定美国的供应，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看的重点，所以我们也后面往这个方向努力。我先停到这边看看有没有其他进来的问题。
好，谢谢 Doris。 那我接下来继续念文字提问的部分哦。第二个问题是 Taipei Times 的玉林记者啊，玉林记者，您问的问题是扩大美国投资主要原因是不是看到新客户的需求？这部分刚刚 Doris 已经先一并的回答了哦。那接下来是《工商时报》的李渊平记者，李渊平记者想要问的是说，因为我们在新闻稿里面有提到说，因应市场成长趋势加上较有利的关税结构。会有助于在美国用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扩产，所以您想要问的是第一个问题是，有利的关税结构为何？那第二个您的问题呢是说，因为我们今天你在这次的新闻稿里面呢是说晶片计划 CHIPS Program 已经有被纳入川普总统新推行的美国投资加速计划，所以您想要问的是这个晶片计划呢跟之前拜登的晶片案有什么差异？ 然后我们的补助金4.6亿美元，是不是会收到？是不是还会补贴？然后新扩建的部分有没有补贴？那些问题先问到这边。哎 ，Doris， 再麻烦您，谢谢。
好，谢谢。是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说比较有利的关税结构，我们并不知道新的关税结构会长怎么样，只是就目前美国政府跟我们在接触到的公司也好，还有政府单位也好，看起来美国的方向上它是会希望尽量采取国产化。那如果他要尽量采取国产化，他应该会有一些这个关税结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他对于关税的运用，他是很积极去使用各种可能来让关税帮助他国内的经济能够需求能够比较好。那我们不晓得他会用什么方法，只是我们可能那个文字叙述上大概是可能没有把它讲得够清楚啊，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今天已经知道说关税结构会长这样，我们完全是不知道的。那但是就目前已知的状况，虽然我们不清楚具体它会怎么样定出的，但是看起来以我们看到的这些大公司，他们对于跟美国政府相对有比较紧密的沟通啊，以他们对于争取美国产能的积极度来看，我们觉得他们大家的信息都是觉得说，就关税的虽然未定，但就即将要确定的关税架构来看，他们是希望能够取得本地的这个供应，这样会减少关税的可能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我要澄清的就是，我们觉得应该会有利于本土供应的这个关税结构，但至于是多少 percent 到底怎么定，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这是第一个回答您。那另外就是关于那个我们前面已经申请，我们因为前面已经就拿到补助就是406个 million 美金，这个是去被拿到的钱，然后还有一个AMIC 就是投资的这个Advanced Manufacturing 这个 Investment Credit 有一个 25% 啊。那我们当然到今天这一分钟为止是都还没有拿到钱啊，就是旧的那版在拜登总统那个时候签下来确认版的最终合约我们已经签完了，我在拜登总统任内我们就签完这个，我们是目前还没有收到钱。但是以我们的第一期的第一个 milestone 的资料我们已经送验，然后已经送进去申请支付这个第一个 milestone 完成之后应该拿到的钱哦。那我们已经送资料进去，那现在在这个看资料当中，那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单位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会付钱，或者我们有可能不付钱，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政府单位来说这个我们不付钱。我们到目前送出去的钱他们也非常正面的就收下，就开始在审核，然后中间还联络我们的单位说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资料准备要再加一点什么东西，就这些东西都一切都是处理上都是看起来非常正面，但是钱到了没有？还没有到。不过我们看起来应该相当有机会在今年上半年就会把我们的第一个 milestone 的钱拿进来到我们的账户里面来，这个看起来机会应该还蛮好的哈，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所以这个是晶片法案的状况。我们觉得到目前为止的感觉都觉得说目前我们在拜登时候签的晶片法案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会落实哈，就是这个应该拿到的钱看起来是应该没有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我们在文章里面也提到说我们这个川普总统已经把前面的这个晶片法案有整合到他后面，那确实我们现在看到他们是有新的法案，但是还没有敲定，所以这些他有把这个考虑在内，但是并不是说他就是会继续延续相同，不是，就是他应该有新的法案在讨论当中。那我们目前他对外其实还没有公告，不过我们知道说他因为方向上跟他要的是一样啊，就是说希望能够增加更多 海外的公司到美国来投资，那不管他会用一些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方式，不过还是会用特别的方法来吸引海外进来美国投资。那至于是什么样的方法去吸引，这个方法不一定跟拜登总统的时候是一样，但是吸引的用心是没有变。就如果你没有用一些策略、一些好处的话，大家不会过去投资，这个是很清楚。但他要用的方法是不是跟拜登总统那时候用的方法相同，是应该就是会不一样的。那但我们知道他有把这个拜登总统手上的这个晶片法案这个做法是列入考虑的，所以他会合并到他的下一轮做的方式，他会用不一样方式，可是会用一样的好处，就是能够也能够该有的奖励啊，该有的诱因会让大家能够进到美国来。那至于方法，我想目前我们是不知道。那我们知道他们在国会里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法案在讨论当中。那细节，因为我看台湾好像没有特别报那个他的方法，我们从这边有一点知道，但是我想我们就不方便说。但是我看是美国的这个川普总统也是有在做一些规划。是我先回答到这边。我想他在定一个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哦，他重点就是希望鼓励海外的，而且是高科技的，就是对美国的产业有贡献的产业，能够再次进到美国去，这是他的目的。那这个目的没有办法用嘴巴讲发声，所以都是要增加一些想办法的鼓励诱因，然后让海外的公司能够进来。那他的诱因有可能几个方式，拜登总统用的是给晶片法案，那这样后面有可能就是你可以拿到市场，拿到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资源啊。那至于方法，他们会经过他们的国会啊，这些该有的程序确定之后，才会更清楚。那我们就这个外国人，我们就不方便说太多。
好，谢谢 Doris。接下来是下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印度的庭章记者。庭章记者想要问的就是，假设如果我们在投入40亿美金到完工的时候，请问我们原先有多 base 的用户需求可以满足多少？有没有预计大概什么时候完工？或者再麻烦您，谢谢。
好，首先时程我们没有定时程哈，没有承诺。这个。我们有很高的意愿，就是在美国会再扩，但它有个几个前提是要达成的啊，就包含刚刚利亚讲到过，就是第一期、第二期都是要一定是要赚钱，一定要拿到要赚钱，然后你要拿到客户，你确实有美国客户对你的在地生产是感到很高的兴趣，然后愿意跟你签长约，愿意支付预付货款，方向上、前提上跟我们前面每一次做的扩产决定都没有两样啊。那所以我此刻并没有说我有一个决定说有一个时间表哪一年会把这个第三期第四期做到完，这个没有这个时间表，但是我们是清楚的表达了一个方向，只要客户你有需求，你要我这样做我就会这样做，可是前提一定是那个是一个合理的价钱，你也给我的 commitment， 然后你也给我 prepayment， 然后我们也得到政府的肯定跟协助，那只要在这些方面都对，跟我们每一次决定建厂的想法都一样哈，就这些时间到了我们就会做，就会扩，就会继续做。那这是我们的规划。那刚刚这时间是没有时间表，对不起，利亚，你重复一下，忘了还漏一个重要的问题。
哦，好的，想要问的是说，40亿美金完工了以后呢，我们美国以美国客户的需求可以满足多少？
是啊，谢谢。美国客户的需求，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足够让美国的现有已经 announced 的这些需求，看起来是基本上是很大程度都可以 support。那甚至还有可能。如果在美国做的有成本竞争力啊，因为它相对有很多能源成本比很多亚洲的国家是有更有竞争力，所以如果总体能够更有竞争力的话，那我们也不排除美国建厂不是只有给美国，它是美国之外它同时还给 海外的国家，就只要是成本跟品质这些都有竞争力的话，那它的销售地点就不只供美国。可是我如果全部拿来供美国，我基本上 绝大部分美国当地的这个advance 就供应的程度就已经可以非常非常高。是，
好的，
我先停到这边。是，
好的，那我再继续问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工商时报的李娟记者，他有提到说我们的新闻稿里面呢有提到说，因为我们有说到我们现在宣布的第三就是这个扩产的计划呢，我们可以去因应，就是我们下一个客户未来十年内与美国宣布超过5000亿美元的新投资。所以这个记者想要特别来说说这5000亿美元的新投资内容，还有他是否是环球金融的客户。
对，我声音有一点模糊啊，我听到有5000亿。这个是，想我看一下我们，对，这个是因为有目前为止已经有非常多的半导体的，就是晶片制造商有 IDM， 然后也有 Foundry， 目前已经宣布在美国要做新投资的就有这么多哈，就是有就是几个 trillion 这么多哈，就是到几千。就是到非常高的这个，我们媒体上它这个统计的时间到哪一点？就目前这个我们上面写的数字是在美国已经宣布要在美国建厂的美国公司，或者海外进来美国公司，在美国宣布它要建厂的，大概有5000亿美元，然后各自都有讲到它大概会有多少量哈。那我们是用这个来看哦，那就是说，这个。以这样在预估，假设这些想要投入的人都是成真的话，那他需要用的晶片需求，我们基本上再去扩厂来做，基本上都在先进这边都可以支持的程度是蛮高的。是，我大概知道，我先停到这边哈。我知道您讲的是我们的那个新闻稿里面最后一页的倒数第三段哈，这个5000亿的由这个数字的由来，那个利亚，你有要补充吗？这个数字的由来？
利亚，利亚去哪里啊？
那利亚，
哎，对不起，这样有听到吗？可以吗？
有了，可以了。
好的，这个数字呢，其实就是讲的是说，整个美国，就是因为您了解说，我们在晶圆制造的这一端，其实是在产业的上游，我们是提供基板，然后下面我们会有很多的客户，他会在上面继续在做后续的制程。那这个5000亿美元的这件事情呢，指的是说，在我们下游客户端，他们说，有 announce 要在美国做扩产的计划，这个的总金额来看。那我们在这中间看到客户扩产的金额呢，它其实带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它要把它的供应链变成在地化跟区域化。那我们是看到这样子的方向，所以觉得有意可能想要在美国再继续进行扩产。
是，谢谢利亚。我想美国有美国他们有专门的单位在统计，就已经有多少家这个要宣布要扩产，那这个很多家里面他们又要再过滤层别出来有多少是属于半导体，好，所以这个统计是这样来。那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来看，这个以他们目前统计的，因为我们四期下来，假设我们四期厂都建完，我们一个月就是超过100万片以上的12寸晶圆，就是光就是四期做完的话，一个月就是超过100万片。那更不要讲我们每一期的产出是会用一种就是做 rebalancing 啊，就不是说这个第一期是这样做，第二期就100%这样做，我们不会，我们会看需求。如果你第一期建的，我假设随便说，如果我第一期做的是30万片。那30万片里面，我有多少是搭配是累晶，有多少是不是累晶啊？累晶里面我有分多少是后累晶，然后有多少是留给 SOI 要用？我可能会做一个产品组合的规划。那 我就会先这样建第一期，这就是我们现在第一期的做法，用我们看得到的 LTA 跟能见度来预估。但是事实上市场会有调整，所以调整之后，因为我们在第二期就会把第一期建的里面某一些我们原来以为什么东西会被定比较多的，但事实上它都没有定那么多，那我们在第二期就会做调整，我们接单的时候就会多接什么，然后整扩充的时候就是上第一期我们预测里面需求没有我们预期高的，我们就会在第二期我们就不建，那第一期里面反而是不够的，我们会在第二期会补充。所以也就是说每一期新一期做的时候，我们内部这个叫 rebalancing， 你每一次做下一期的时候，你会跟上一期比市场跟你的你已经备好的产能有需要再做调整什么，你就会再做一个一定的调整。那我们这样连续做三期四期下来，就会做很好的 rebalancing， 它会符合市场。然后我们也会再看说，如果美国涨金，可能它的总体成本就是比亚洲便宜，因为美涨金是最吃电的地方。那你美国的电费跟亚洲的电费大概差50%，就是差一半，就是大概亚洲电费的半价。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有可能我在美国我就会涨金炉的配置，它就会比亚洲更多。那它就。就是一个比较多涨，就是有很多它的涨金金棒就会输出到我们自己集团里面的亚洲上，所以在日后，生产配置有可能会这样变。那我们计算过，就是做完 rebalancing， 第二期就把第一期再做一次 rebalancing， 然后第三期就修正一二期的 rebalancing， 到第四期再做一次。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随着这个每一次看市场需求变动跟转的方向来做调整。用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算起来一个月的产能，四期都完之后，远远是不止100万片月啊，我讲的是月产能是不止100万片。那用这样来估的话，跟现在已经 announce 要建厂的，我想我们的 advance 啊来看，我们是足够 cover 啊。那因为我们建的是 advance， 那这个如果是比较成熟制程的，我们就不一定是会用台湾的，我们到时候就会看看是会用美国还是会用其他的。我们美国的定位就是让它建 advance 的，那如果是成熟制程，那就可能我们就会不一定会放到美国去，我们就是会用我们的亚洲厂来支持，也是有可能。因为现在目前 announce 大概都是先进制程为主。好，是我补充到这边，谢谢。
谢谢 Doris。 那其实在白宫的网站上面，联邦也有就是做一个统计，就是有多少公司已经宣布去美国投资。那其实光是 Apple 就有500个 billion 的美金， NVIDIA 有超过500个 billion 的美金，然后 IBM 是150个 billion， 然后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好的公司，所以这个金额是这样子统计的。其实早就有，其实这个金额有超过我们新闻稿里面的金额。那接下来我再提下面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同时好，平方日经的平方想要问说，我们这次40亿美元在美国投资加码以后，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其他区域的投资布局，比如像日本、韩国、台湾或 OK？ 好，不好意思，再麻烦您。
是，好，谢谢，这非常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因为不只是您关注到啊，我们自己一样，全球的这个同事也都会看说，哎，你是不是美国加了以后，那就其他的厂区就会比较少。我想简单的来说，我们是 Global Wafer 是在全球布局，那我们希望包括为了要让能源效率比较好，我们就会希望尽量都在地供应，就是你不要货要这样老远老远的飞啊，那个不管从碳排还是什么运费，还有就是那个在地缘政治的压力底下，其实现在运送长程的运送不仅是成本还是风险，所以我们都是尽量希望说是 global family， 但是我们是提供 local solution， 我们尽量能够在地供应就尽量在地供应。所以回答到娟平您这个问题啊，就是哪个赛的会比较多，美国这个多投资的是不是其他的赛就会少投资？不会的，就是他看的是看你能够争取到多少订单，就是你的当地你可以争取到多少订单，然后当地的客户多希望你是 local 供应，那你就会这个你的比方说台湾厂，那如果台湾厂需求也一样非常非常好，而且台湾的 电费啦，加上其他的币值啦、利率啦，就总成绩，还有加上各地定的关税啊。如果够，假设不止美国一国有关税，如果还有其他国家有跑出关税这个事情出来，我们的判断到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时候，我们是算它的总体竞争力，也就是说，你的制造成本之外，外加制造成本里面就把电费算进去，把人工算进去，把汇率也算进去。但那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当然也把关税也都会算进去，如果你进来的东西里面都加了关税。所以我们今天很难预计说以后哪个厂区会最有效率，不过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投资一定是往最有效率的那一个国家去，那而且那个地方的客户又很想要你要用这个国家生产，所以这个没有排挤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客人他就是觉得啊，不，我就便宜，我从亚洲厂来买，我就不一定要跟你美国买。但就算我们有意愿要扩40亿美金，也不代表一定要扩。就是如果客户是不买单，客户觉得他就不管关税不关税，他就是不想再夸，他不要本地的，他其实希望就是用便宜就好，他要买大陆，他要买什么。假设是市场是变那样子，那我们不会说今天只有，因为我们讲有意愿，那就然后你就不管他这个市场是不是有获利，你就执行，是不会的。我们会做这个宣布性，我们很大的程度认为美国最后会变成一个相当有竞争力的地方哈，那需求也会，美国的需求也会在，然后美国应该是有可能会有一个有利的关税结构会出来，对于本土制造是有机会，而且美国对于先进制程应该是企图心很重，所以他会希望有本土的先进制程供应商，希望能够更完整。那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做了很好的推论跟规划，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announcement 说我们会在美国也非常有意愿再往前投资40亿啊，会往这样做的前提是因为我们的对于市场需求的判断，还有对于总体在美国的环境应该是会有利于这个状况，所以做这个规划。但这不排除掉其他厂区、其他国家如果表现优于美国的话，那我们有可能其他地区它也会同步会得到很好的这个支持啊，这些都会放进来看。那还有一个，这个我们做这个投资不见得会立刻对于其他海外会有太多限缩。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就是本来就是我们相对投资金额是比较小，你看我们在日本有5个厂，那我们在日本在韩国有2个厂，在台湾有3个厂，那我们在美国就是只有一个比较小的8寸的厂，就是在这一次建之前就只有一个比较小的8寸厂，还有在密苏里州有一个这个 SOI 厂啊，那这都是在这一次扩充之后才把美国加大，所以我们相对本来在美国的生产布局就比较低啊，这个业务当然很积极啊，但是生产布局就比较低，所以以平衡来看，我们也是会希望说美国客户只要是需求够强，那我们就会在美国当地的制造比重会拉高一点。我不晓得我这样的报告是不是有说清楚，谢谢。
好，谢谢 Doris。 那在下一个问题呢，是来自中央社的张建中记者，想要问说新增我们有利新增的40亿美元投资，会不会考虑美国政府的补助因素？如果没有补助的话，还会进行投资吗？
是，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哈。我们有很多因素都要考虑。那我们刚刚在前面讲，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在看每个国家的厂区，每个国家每个厂区的竞争力的时候，我们看的是总体竞争力啊，就是你包括电费多少钱，你的那个国家的货币是怎样，你那个国家的这个 corp income tax 公司的营所税是如何，还有我们缴税有没有这个withholding tax 啊，有没有这个税负优惠，这些合并起来都是我们的叫做成本，然后当然也包含你当地的客户多不多，如果你当地客户多，你运输成本也会比较低啊，这些都是成本。那还有一个重要成本是，如果当地政府有很大的支持跟各种不同方式的补助啊，那它也会让你有一些成本会变得有竞争力。所以我很难讲说 这政府补不补助，他不补助的话你要不要投资？ 我想应该是说如果政府补助之后我们的竞争力会够好，那我们是看的是他有没有竞争力跟有没有需求，就是这两个观点。所以如果他本身政府不用补助，可是他有关税有什么其他条件，然后就会再加上当地有税金跟税金跟这个跟这个电费啦跟其他成本相对都低，那就算没补助，他在那个地方也竞争力也非常好，那我也不会因为没补助我就不投资，不会，我是看市场有没有需求在不在，还有你在那个地方生产竞争力够不够，只要这两个条件有，那我就是会在那个地方投，就不是必然说要补助。但如果说政府真的有补助，可是不巧就算补助完你还是没有竞争力，比方说那个地方工会就是贵，然后那个地方的电费就贵，那当地要再加这个税那个税，所以加一加还有你进口的材料原物料你要先付一个进口的关税，所以你的材料本身就垫高了一部分。所以假设状况是这样，政府有补助可是即使补助你还是没竞争力，那我们这个也走不下去。而且这个我不讲的不是美国，我就不管哪一国这个逻辑判断都一样，At the end of the day 决定要不要 kick off 的不是这个国家有没有补助，最后关键就是它的总分的竞争力跟总体的需求在哪里，只要这两个是核算的，那这个国家就会被优先，我们就会养投资就会多一点。所以这个是这样计算。那我们现在会在这个地方宣布，最主要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判定，我们尤其看到客户想要跟我们先预定了东西，那个 sample 都还在做 qualification， 可是已经有很多客户已经在讲，所以你要不要预定，就是有多少产能要先给我们啊，我们想要先预留这个极大化把它本地产能，因为我们看到接触到的这个本地产能需求的这个殷切程度来看，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因为到后面在我们现在这一期今天的 Line Tour 里面就看到我们的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然后那个自动化的那个 OHT 在跑的速度都非常快哦。那所以如果在这个目前的需求跟目前的判定来看，那我们觉得美国是很有机会，应该是一个我们可以在美国那边可以做到比较有竞争力，是有机会，又有竞争又有市场，看起来是有机会。所以我不晓得我这样的说明清楚吗？补助是重要的，但补助是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条件。他的补完还是没竞争力，那就算有补助也不会投。啊，如果没补就已经非常有竞争力，因为政府透过各种方式，能够协助这个产业能够蓬勃发展。那就算政府的补助不是钱给到我们，但是他的方法就是会让你很有竞争力，那我们还是会留。好，所以我简单这样做报告。
谢谢 Doris。 Doris 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我们的所有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商业效率的数据，所以会看整体的整体的状况的。那补助它不会是完全参与的，因为它终究还是一个商业上的评估的决定。那接下来的问题呢，是来自于李根炳记者想要问说，德州 Sherman 地区它的工业园区会成为未来的台湾园区吗？会不会还有别的台湾厂商会加入？
我刚刚前面有一点点没听清楚，说台湾的什么园区？
台湾的工业园区，就是我们那边会不会变成类似台湾的科学园区？
哦，这个我知道政府，我们的政府也在评估很多美国的很多州很多地点，看看哪一些地方合适做工业园区或科学园区，还是什么样的这个专区啊？这个我知道政府都积极的在很多国家，不止在美国，在其他地方也都在看。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会，德州很积极希望台湾能够有更多产业过去那边投，但是最后是不是会选择德州还是会怎么样，我们不是太清楚。那就算在德州，那他是不是在 Dallas 北部，就是 Dallas Sherman 这个地区，还是 Austin， 还是到哪个城市，我们也目前不是太清楚啊，抱歉，这个部分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很多台湾的企业是看中德州，是相对是 这个营运上来讲是很比较方便、比较自由、有弹性，然后效益又很好的，所以确实很多、很多同业都都在看啊，就是不是只有半导体同业，我像我们今天的 grand opening 里面啊 ，grand opening 的 ceremony 里面就有非常多台湾的企业过来，但他不其实不是我们的客户或者我们同业，也不过供应商，不是是就是是台湾的科技产业，那他们也来看，也就是一方面看看 FiberGen 做的怎样，也同时了解一下这个德州有一些什么优点，所以看起来还是非常多台湾的厂商对德州这个兴趣很高。那至于是不是工业区是在哪里，在德州吗，或在德州的哪一个点，我就不是太清楚。
好，谢谢 Doris。 那下一个是乐音记者非凡经营，听我们乐音记者想问说美国厂的成本和台湾生产的差别对于原本平均毛利是否有影响，美国厂的半导体人才和生产能力是不是充足，会不会从台湾派大批的员工过去。好，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市场目前需求的热度与台湾晶圆的整体而言今天主力的状况为何。那这个我可以先回答你，就是有关于美国厂的半导体人才是不是充足的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们跟美国厂呢，它是在德州跟俄瓜多尔，就是奥克拉荷马州，它中间很近的这个边境上面，所以它必须那的人才其实是两个州都可以有的。然后我们这边的人才的推荐方式呢，就是有几种，就当他在盖厂的时候呢，我们美国的新聘的同事他就会先来台湾，因为我们的台湾的东德厂还有韩国的厂都是跟十二寸的一样的制程，就是从厂级开始到后面的累积，所以他们就会先来这边学习。那学习了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回去去教导其他的同事。那在我们这边就是台湾或者是韩国的工程师也有去那边一起帮忙，它可能有点像是那个一直往下生长的那种开枝散叶的概念。所以在目前为止看来，因为我们除了是当地的人才吸纳以外，我们还有集团内的人可以去帮忙协助训练或者是做一些知识上的消化，所以目前在美丽这边判断是还蛮充足的。好，那这里面记者还有提到说美国厂成本跟台湾生产的差别对于毛利是不是会有影响，那再麻烦高律师，谢谢。
好，谢谢。刚人才我稍稍小小补充一点哦，刚利亚讲的全部都是现在的现况啊，我们确实人才因为有不止德州还有奥克兰和马州的人都很近，所以人才基本上看起来目前来看是还蛮可以。那除了说这个地理是位置上啊，我们人才看起来还蛮可以的之外，还有一个未来的手做这个解决人才的可能的或者有经验的工程师的这个人才荒啊，如果要去尽量解决这个可能的风险，我们现在也做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过说，因为现在产线都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比我们德国的比我们韩国的第二厂那个已经自动化程度很高了，现在的那个又比那个时候是2020年建的，现在已经比2020年建的又更先进很多，那更自动化程度高很多，所以现在还会再加一个，就是大家都晓得，就是有不管是 AI 跟 machine learning， 还有就是数位孪生系统 digital twin 啊，那把这些机台的可控制跟可视化都拉进来之后，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努力要做到是人才在台湾可以 remote 看到德州的机台具体哪一台机场的什么状况，然后不只是看到，就是可以干涉啊，就可以从 remote 从台湾干涉，你只要是有权限的工程师，你可以去干涉，你看这台长进度不行，这个方向不对，你就从台湾下指令去干涉那一台做微调它的制程参数，这个是我们现在往这边在做，看起来是很有机会可以做的更好。那假设这个地方能够做得更成熟，我想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越来越成熟。那这些越来越成熟之后，它的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这个人才有经验的工程师，你不用就是因为他很有经验，就你每天送他在路上飞，然后一下飞机场一下飞机场，那个飞的时间太浪费，我们就可以让有经验的工程师可以把他的效益跟贡献最大化，因为他可以 remote 就可以 可以诊断状况，然后可以下对策，然后修改参数，这个是一个好处。那第二个好处也是就是对于这个关键技术的保密管理哈，就 confidentiality management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我如果要假设重中之重某某某某一个特殊关键制成的东西，那假设我真的是它太关键，我不想轻易的出去，那我也可以 control 在某一国的很小的一组人这边，他就只要 remote 给参数，你也在执行的场你会看不到都没关系，但我也一样可以复制非常好的东西。可是我又不用害怕说我一把参数给出去，然后你就明天全那个国家的全国都知道那些机密哦，所以他对于 confidentiality management 也会很好。这个是我简单先报告一下，说人才因为自动化还有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哈，人才的这个调整是越来越好，然后到后面呢会再加上科技，把这个数位孪生等等这些科技方式都放进去之后，有机会对人才会比今天更效益更大。那提到说这个在美国做的成本会不会比较高？美国厂现在做的成本一定是高，但它高不是它的成本高，它是因为它的设备都是全新的，所以它从厂房到设备，它光折旧摊底这些就会比较高。那个其他亚洲厂区都不高，就是低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多设备都早就是已经折旧摊底完了。那所以这个都是成长过程的痛，你不管在哪一国，我不管是搬到一个成本非常低的国家，但那个设备你搬到那国家它还是要折旧摊底，你在那里建厂它还是要折旧摊底，都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跟成本，所以确实会比较高。那如果我们讲成本，可是我把折旧摊底拿掉不要算，折旧摊底全拿掉不要算的话，那来纯比较那个非不含折旧摊底的成本的话，那美国的成本是没有比亚洲高的。它现在贵就是贵在它的折旧摊底会比较贵。如果说折旧摊底都不算，我其他折旧摊底不算之后，美国厂还比其他厂区都贵，那我从一开始就不会考虑。就如果它怎么做，你把折旧摊底固定的这个成本你都拿掉，你就是完全没竞争力的国家，我一开始我就不会选那个国家，就不会建。所以美国这些新厂，就是你把折旧摊底扒掉之后，那用这样子裸的来计算，所有的成本都算，我就是折旧摊底不算的话，它跟亚洲是完全是有竞争力的。这个前提是有一个部分没有放进来，就是说如果汇率有没有大波动这个不知道啊，因为它的总成本会以美金发生，所以它让日元贬40%下去，它本来有竞争力，可能你日元贬40%之后，那就是可能就是看起来美金会比较贵。那我们是讲说一个用一个不是一个刻意波动的那种汇率来看的话，美国不含折旧摊底，它完全是跟其他的亚洲国家是非常接近的。以上报告。
谢谢 Doris， 那在8分钟我就要分机了，那我们接下来会不迅速的回答大家的问题了。那叶英记者还有问到美国市场今年的目前的需求热度，还有我们怎么样看今年逐季的状况。
其实今年说实话，那个不确定因素还是存在的啊。那到目前为止，客户都觉得这个下半年都是还相对保守，不会直接讲下半年会多好。那保守的原因就是大家都在看那个对等关税到底出来是会长什么样子，所以大家就也都不敢讲。那现在会有一些少数有一些急单拉，他们都是想说，我如果可以趁这个时间关税还没有敲定之前，能够先把一些存货备起来，那他们会先调整一下，就会先拉。所以如果讲今年一个清楚的未来的需求怎么样，其实目前还是有一点不确定因素还是相当高，但是已经就我们从手上看到的订单，还有我们客户手上看到的订单，就是会开始觉得好像偶尔这里那里的就会有一些急单就会开始出来，那这个会让大家就觉得稍微觉得好像感觉到存货也有一些品相的存货也比较低了，然后客户已经低到一个程度，就客人他只要稍微有一点，他的客户要拉多一点，他就必须要用急单来下。所以我觉得陆续他有一些隐藏的显然隐隐感觉上有一点好消息要出来的感觉，就稍微有一点的，但是具体说哪一家做什么 aggressive， 现在除了 就是 AI 是显而易见的需求，还算是非常稳定且强劲之外，其他的大家都还是相对，客户们都还是相对谨慎。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但大家对长期来看方向都还是觉得很好的。大家对于就是短期不敢讲，那但是当这些变数啊，就关税都清楚，关税清楚之后，大家就会看说，那是不是俄乌那个Ukraine 那个战争是不是？如果那个地方也停火，那就可能会渐入佳境。但现在都不确定。抱歉，谢谢，我先停到这个地方。
好，谢谢 Doris。那接下来是张建中记者想要问说，第一期的规模是不是已经足以达到获利的经济规模？然后接下来后续的扩建的话，要多大规模才能够获利？
这个第一期如果建满，那折旧摊体如果是用正常折旧摊体，它应该是要能够获利，但是它是全新设备哦，所以它的折旧摊体就比其他厂区是相对偏重啊。但是如果第一期满载做，我想基本上是应该是一个会比较好的状况哦。那不过就是在前几年，这个折旧摊体相对比较重。那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看，就是补助金额如果下来，就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补助金额CHIPAC的钱进来就是做这个折旧摊体的减项，就是设备价值的减项，那个设备你就等于买便宜了，那你如果买便宜了，折旧摊体它就会随着折旧摊体就会降低哦，所以我们也很期待这个部分可以进来。那只要满载，我想就现金流就各方面来讲都很正面。是我先简单回答这样。是，
好，谢谢。那下一个是玉娟记者，华资集团想说，环球晶圆因为关税等多项因素持续扩大在美国投资，那是否有其他的同业也计划要在美国设厂？有没有列入我们破产的风险因素呢？
对，这个是我们都一直小心在看哦。那目前是以我们知道的，目前好像如果我们的资料收集如果都还算正确了，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同业，就是我们一样同样 wafer 这个产业在美国破产目前是没有看到。那这个但我们还是会小心继续看。可是因为我们您知道我们的德州我们相对在选德州的时候是比较谨慎选的，就是说它 facility 的 cost 也比较可以哦。那然后我们的土地取得一口气就是用六期的，要用地是用六期的用地去规划，而且土地是完全是德州政府给我们非常好的一块地，就是140多公顷，是不是142公顷的？就是
英亩 acre
对，那个，所以我们原来的建地就已经备好在那儿，而且是没有成本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会有一点小的优势，但是我们是小心在看，那目前看起来还 OK。
好，谢谢 Doris。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文怡，想要请问我们下一阶的投资是有跟现任的美国商务部长 Rodney 有过什么讨论吗？还有另外就是 Sherman City、Jason County 还有 Texas 的州政府。在这次川普的任期内，有没有提供什么样更进一步的补贴优惠？
没有，这个40亿是我们上这个，就是我想，这个基本上都是商业上的决定啊。那我们当然是都会积极去争取，看能不能有更多的。让我们在很多方面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啊，那这个也本来就政府这边我们是常态性的就会反映有哪一些地方对于产业营运不利啊，我们就会去反映。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去谈定了一个什么特别的补助，特别的什么事情再来做这个40亿的决定，倒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看到潜在的需求动能在那里，然后我们也判定。这个后面美国政府应该是会让美国这个产业环境是有利于在地制造啊，这个他们才会达到他们目标的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这个目标，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自己在思考上还会往这个方向来做。那但是一样就是我想也请 各位记者了解，我们提到这一点是，这个是一个很积极很大胆的一个目标，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稳健的每一期每一期看到自己是获利一直在改善，然后没有办法看到每一期都拿到客户的客户的肯定，客户的长约，那我们也一样，我们这个就还没有达到目标以前就不会立刻贸贸然的然后就一口气40亿都中下去，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们只是清楚表达有这样的意愿，有这样的想法跟这样的规划，但一切前提大概做到什么都让全体的同仁，你还是要让他能够转亏为盈，然后能够看到好的成绩，交得出成绩来，还会有下一期，然后要有客户的肯定，只是就目前来看客户是一直很热切的希望我们能够增加美国的产量，我希望我这样的报告算清楚。好，那谢谢大家，我们现在7点了哈，莉亚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了？你差不多？
对，我要去登机了。对，那我小小的回一下那个文怡最后的一个问题了，就是 Sherman Smith Grayson County 还有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工作的那些政府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补贴优惠？那这个因为我们的那个 Sherman Smith就是他当地的经济发展部，他有在最近有相当提供了我们5 million 的补助，所以这个公司目前看来到今天还有继续延续的。那今天我们的开幕典礼呢，就是Sherman的市长，然后还有德州州长他的朋友手很重要的幕僚都有来参加，所以都显示了对我们这个美国市场对当地经济的重要。那今天就因为我的飞机快起飞了，那今天就谢谢各位记者。这么早还特别参加我们的线上记者会，那非常感谢你。那我们今天线上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谢谢高律师。
来，谢谢丽安，谢谢我们所有的记者朋友，谢谢大家，好，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